那你用那个吧。
啊，
你用它那个大的吧。
没关系，这样可以顶一点。
这样可以啊。
就我声音其实蛮大，我看到我们有几个我从西雅图的朋友过来，我感谢主。好，所以可以听见啊。所以感谢主，今天跟大家一起有再一次有分享的时间，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祷告啊，我们以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我们在这个圣诞又要来临的时候，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知道我们庆祝圣诞的目的不是在有圣诞老人，不是在这些 shopping， 不是在这些礼物，乃是你两千年之前裂天而降生在这个世界里，主啊，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每日的帮助。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主啊，在这个圣诞的时节，主啊，你再一次把这样美好的信息送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主啊，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你来了，耶稣你要将这一切都更新了。主啊，借着仆人今天的口，主释放你的信息，愿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坐在下面的听众，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的朋友，让我们一同领受，让我们一同看见，又一同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而来，他为我们定死，又为我们升天，他还要再次来到我们，带我们一起到他的荣耀里面去。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好，感谢主，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信息啊。实际上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我发现这两年啊，今年和去年，我都排在这个圣诞节最近的一次就是讲到的这个 slot 里面了。然后呢，很难，为什么很难呢？因为圣诞节的信息，实际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信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讲起来很简单，但是呢又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像今天我们就一起再一次来看这个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我前面给徐徐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犹太人的王，后来我决定把它改成人类的救主。他不光光是犹太人的王，他来做我们这些外邦人的王，让我们这些外邦人能够跟犹太人一起同盟应许，一同盟领受这个祝福啊。大家看得见这个字哈，有点模糊啊。所以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等一下我跟大家简单的去看一下他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这33年的时间啊。但是在启示录21章第5节里面，这是在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面看到的这样一个异象里面，在最后的时候，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那个坐宝座的他告诉我们说：“看哪，我将那一切都更新了，对吧？看哪，我将这一切都更新了。”所以，耶稣降生已经2023年了哈，或者2024年，但是实际上是他降生的那一年是主前的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啊，2000多年了。那就2000多年之后的时候，我们回首这2000年的时间，我们看主怎么样更新这一切。因着这位婴孩的降临，我们世界变得怎么样的不一样，又看到主耶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怎么样做这样的改变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跟以前不一样啊。他是木匠的儿子，按照世人的角度看，他的父亲约瑟是一个木匠，他降生在这样一个木匠的孩子的家庭里面。他出生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伯利恒的一个旅馆，不光是一个旅馆，是一个旅馆的马槽里面，因为这世上的地方已经都满了。我们有两位朋友，我们的以前的同学，我们昨天晚上从西雅图过来，半夜很晚才到。那实际上到了以后呢，因为这个三塔亚纳这个机场小机场就宵禁了，本来是十点之前可以到，结果呢十一点钟到就不能降落在这里，要降落在 LX。我以前也经历过一次，所以再用 bus 把他拉过来，然后住在我们家里面。所以感谢神，至少我们有一个房子留给他们。主耶稣基督当时的时候是没有房子，他 他们全家人经过伯利恒的时候，就要玛利亚就要生孩子，生孩子结果一看，我们的所有的 hotel 都已经满了，没有地方可以有一个房间可以给他生产，结果就降生在马槽里面，一个非常非常脏、非常非常简陋的地方。他在世33年半的时间，他33年半就被钉死，他传道的时间只有很短很短的3年半的时间。你看到他当时来的时候，实际上真的是按照圣经的启示，他从这时空的外面，所以在神，他以前与神同在，他从这时空的外面来到了时空的里面，进到这个时空之内，所以他有了生日，也将人类的历史彻底改变了。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 AD 哈，我们看到 BC 都很清楚哈，你们看到400年 BC， 我们以前都学过嘛，对吧 ？BC 是什么
？Before
Christ。在主之前，对不对 ？AD 是什么？是拉丁文的 Anno Domini， 是主的年。所以今天是主的年，2020年。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的毕业证书上面啊，我们在当时这个毕业的时候，这个一个 diploma 上面都写着，这个是主的年，我是主的年，2011年拿到我的博士的。那我是主的，当时在中国倒没有这么讲，对吧？在美国都是主的年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Jesus。2011年，所以你看到主的年，他来了，改变了，将人类的历史变成了两段，在主之前的，在主之后的。不管你信不信他，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他是主，他是王，人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就因为他来改变了。很有意思一件事情，我以前很小的时候喜欢在中国看这个，很多以前拍的老电影啊，有一部电影我喜欢看，叫什么？叫《开国大典》啊。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没有看过，我看过，我还蛮喜欢看，看过很多遍。这个看过很多遍，为什么看过很多遍呢？那么就是历史嘛。中间有一个镜头，我很记得很清楚啊。我现在后来回想起来，镜头是什么呢？是毛主席啊，毛泽东进了北京城了。进了北京城之后，他的乡亲们呢，他一群湖南的乡亲啊，就过来要叫湖南的话叫做打秋风啊，什么意思？就是说看看这个老乡当了这皇帝了。可不可以给我们安排一些这个位置官职啊？他们第一个问题问这个毛主席的问题是什么？是说这个主席啊，这个我们今年用什么年号啊？对吧？你这是1949年，这个就是他们不知道，说现在这个民国已经过去了，民国这个对吧？38年的已经过，那么我们要用什么年号，一个什么年号来纪年呢？这个毛主席是怎么回答的？毛主席说我们现在不用年号，对吧？不用年号。我们跟世界接轨了，实际上当然他没有这个原话，不是这么讲的啊，就是我们跟世界相同接轨了，怎么办？用什么呢？用今年是公元1949年，这是我记得很清楚。所以毛主席讲这句话的时候啊，他不信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无神论者，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以为他讲的这句话是跟世界接轨了，跟世界等同了，但实际上他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他 implicitly， 你知道，他不是表面，不是显明的，他在这里隐藏的，他降服在主耶稣基督的王权之下。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以前中国的每一代朝代的时候，都是用一个皇帝的年号，是谁是皇帝？我们用皇帝的年号，对不对？开元、天宝，对不对？皇帝年号死了以后，第二个皇帝来，我们换皇帝的年号。那我们1949年。公元2020年，我们用谁的年号？我们用来是用的主耶稣基督的年号。不管你相不相信，不管你承不承认他是神，他从神那里来拯救每个人，但我们用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年号。就算毛主席这样的人，就算这个斯大林这样的人，他仍然降服在主耶稣基督的王权之下。所以国家过去了，王权瓦解了，教会仍然存在，是拿破仑讲的。拿破仑后面还讲了一句话，说我从来没有发现，没有不知道哪一个皇帝在坟墓里面还能够统治的，唯有基督，他虽然死了，他觉得他死了2000年了，那个时候不是2000年了，他是跟他1500年了，但是基督仍然在掌王权，世上有那么多的人仍然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但他有一句没有讲，就是说耶稣并没有死，耶稣死了又为我们复活了，然后现在怎么样， 我们按照圣经的这个应许，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基督坐在永生神的右边，对不对？他还要再来，再来的时候就不再是被杀的羔羊了，是什么？再来的时候他要是犹大的狮子，你们知道吗？对，他是狮子，他是君王，这是以色列人期盼了2000年所期盼的。但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是狮子，大家看到他像羔羊一样被杀，他再一次来的时候他要变成犹大的狮子，他要来拯救，他要来审判，对不对？要带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这2000年，我想我们回首2000年呢，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些事情。所以我在想的时候，我在准备的时候啊，我发现这些事情之后，我又再一次的被这个主耶稣基督更新感动了。我觉得这2000年，你看看，因着基督降生了，因着人的心被改变了，社会发生了哪些的变化？好，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样的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这个，你知道这些科技的大佬啊，这些我们这些人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要 change the world， 对不对？要改变世界，要做有 impact、有影响力的人。对，你看看这些影响力，你看看这些影响力，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哪一样我们写的？我在想，我每天发的这些 paper、这些论文，哪一样有这样的影响力？因着耶稣来了，医院开始被建立起来，大学开始被建立起来，大众开始识字，开始接受教育，自由企业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出来，政权分离了，奴隶制被废除了，现代科学开始了，妇女儿童地位提高了，公民自由这个概念也开始有了，公益的标准提高了，这些这个奸淫同性恋呢、性别扭曲的定罪，好让我们家庭得到保存，让人类得到保存。教化蛮荒之地，音乐艺术大发展，哥伦布发现大陆，这很有意思啊！你知道哥伦布发现大陆，哥伦布起航之前，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他领了圣餐，他在船舷上面的时候领了圣餐，然后就像我们在主的桌子前面领饼杯一样，领了圣餐，他起航了，他到了第一个这个美洲的一个土地上去的地方，他是哪里的？有没有记得？他觉得他是印度，一定就是，他觉得他到了印度，实际上他到哪里啊？他到了萨尔瓦多这样一个，他上来之后呢，他第一件事情，他跪在这个地方，就感恩上帝，说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这是天地万物的主，一切都要降服在他的下面。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慈善，你想想看，人怎么可以做慈善这件事情？你要按照中国人的角度，一辈子也不会做慈善，若不是有外面的文化影响。怎么可能做慈善？这是我的钱，我的，对不对？怎么做什么慈善？我怎么可能把钱给别人？他们穷是他们自找的，他们没有能力。对，我们有能力的人，我们怎么可能把钱分给他们？因着耶稣来了，因着人的心被基督感动了，因着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分给别人，啊，让大家跟我们一起都能够享受这样美好的祝福。最后，圣诞老人啊，很有意思啊。圣诞老人现在大家都很知道吗？小孩都知道 Santa Claus。 圣诞老人这个人的原型是谁啊？有人知道吗？大概是在主后的大概40世纪还是60世纪，具体哪一个世纪不记得，很早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Nicholas， 所以 Santa Claus 是从 Nicholas 他的名字来的， San Nicholas， 当时是天主教的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弟兄。那么Nicholas 呢，他在这个每年的据说是12月6号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这个穷苦的这些儿童啊，没有东西，也没有食物，他就每年的12月6号出去派发东西，就是把他的东西家里面所有的拿出来给这些穷苦的儿童。所以当时就纪念他，当时这个天主教呢就可能后来的时候就封他为圣，就 San Nicholas， 对不对？圣人。后来呢就变成 Santa Claus， 你把他。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世代啊，想把 Santa Claus 留下来，想把基督耶稣从圣诞节里面赶出去，对吧？你可以讲 Santa Claus， 你可以跟孩童讲说这礼物都是 Santa Claus 这个圣诞老人给你的，却不提耶稣基督，这个是不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呢？若没有基督耶稣的爱在他心里感动，这个圣诞老人从哪里来呢？你不能只要圣诞老人不要基督啊，因为基督是圣诞老人的源泉，对不对？还有好多好多，我等一下跟大家可以具体讲。所以我们还是把镜头拉回去， 拉回到2020年之前的那个晚上，你知道当时基督为我们降生了，这是圣诞的第一个礼物，第一个圣诞节的礼物啊，就是天父父神把耶稣作为这样一个圣诞礼物送给我们全人类，让我们可以因他得救。那我问弟兄姊妹，第二个圣诞礼物是什么？你们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你们小了解的或者读到的啊，我以前也没有那么细心读，后来细心读，或者一个第二个圣诞礼物，有的，第一个圣诞礼物是天父把耶稣送给我们，第二个圣诞礼物是什么？实际上是那些东方的博士就过来献黄金、墨药、乳香啊。那个不是在基督刚刚生下来，很多人你觉得好像这个是基督刚刚生下来的时候，这个东方的几个博士啊？哎，马太福音你看读圣经里面没有讲几个博士，他没有讲三个博士啊，他说东方的几个博士啊。这个以前有人说，为什么每次都讲三个博士呢？三个从哪里来？你读圣经的话，东方的几个博士。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你要继续读细读的话，他是按照什么来的？他们是天有一颗星，对不对？他们跟着这个星来的。哎，那就很有意思。这个有人就问这个问题：他们若是基督刚刚生的时候，这几个博士就来了的话，他们是坐喷气式飞机过来的吗？他们看到星在那边也就过来了吗？所以呢，那个时候是大概是主后一年左右，基督已经大概1岁左右的小孩子。这些东方的博士追着星，慢慢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走到了这个地方，然后把这个礼物献给。这第二个圣诞礼物实际上是这个三个博士献的这个黄金、乳香、墨药。那我想讲这个之前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当时的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哈。我们知道基督降生在以色列，这现在的犹大地，这个伯利恒实际上离耶路撒冷很近的一个地方，很近的一个地方。当时以色列已经分崩离析了啊，我们看到这个是国不像国，家不像家，家不像家啊，啊还不像这个中国当时经过很多像帝国主义的这个侵略啊，当时他们经过了这四个不同的帝国的这个骚扰或者说侵略，我们看到的但以理书里面，提醒我们当时四个兽，对不对？先是巴比伦先把以色列全部掳回去了。然后呢又释放了，70年以后释放，巴比伦和波斯的时候，然后再被希腊，你知道希腊有一个王叫做这个安提阿哥四世，这个王跑到圣殿里面去，大概在主前300多年的时候，跑到耶路撒冷去进攻耶路撒冷，把圣殿夺取了，在圣殿里面撒猪油猪血。那你知道猪血啊，猪在犹太人看是不洁净的动物吗？在圣殿里面撒猪血，然后激起了极大的民愤啊。然后后来去3年半的时间，有一个马加比家族出来，然后把这个安提阿哥四世从耶路撒冷里面赶出去，然后就恢复了犹大的最后一个王朝，这个马加比家族的王朝。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这个西律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西律是谁啊？这个大西律的时候，这个西律实际上是一个以东人，对不对？以西律为什么叫西律？他的父亲是谁呢？西律为什么变成了一个那么有名的这样一个地位的这样一个分封的王？因为他父亲当时是马加比家族的最后一个皇帝的一个谋士，是一个谋臣。结果当时罗马当时最后的这个有一次很有名的战争呢，这个叫西律的父亲呢就去帮助罗马，带了3000个犹太人到埃及去跟罗马帮助罗马打仗。结果呢罗马最后就胜了，所以以至于最后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罗马的皇帝叫做该萨亚古斯都，对不对？ Octavius 啊，就是该萨亚古斯，他的名字叫乌大维，这样一个皇帝，这皇帝就封了西律，他的 title 叫什么呢？叫犹太人的王。封西律在主前31年的时候，西律的一个名称就叫犹太人的王。所以当时耶稣来的时候，他很害怕，把他犹太人的王怎么样？把他夺走了，很害怕。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再回到哈，讲到以色列已经国不像国，家不像家，所以犹太人迫切的希望能够像圣经里面像神对他们的应许一样，有一位弥赛亚能够出来。大家知道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哈？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啊？受膏者，对不对？我记得 上次这个杨弟兄也讲过，受膏者被膏抹的，被神膏受膏者，有这样一位王出来，因为在他们的旧约里面有很多次的预言，这个弥赛亚要来，比如说在这个摩西自己跟这个犹太人说，以后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次的预言弥赛亚要来，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这是在主前，在公元前700多年，以赛亚写以赛亚书的时候，神给他的这样的预言，有一位要来，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诞生。所以700年过去了，犹太人还没有看到这个婴孩要来，所以他不断的在求啊。所以大概一直等到祭司撒加利亚就开始新约了，看到祭司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祷告。祭司撒加利亚这段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他在里面圣殿里面祷告什么吗？圣经里面没有讲他在圣殿里面祷告什么。他祷告之后怎么样？知道他是当年的，他是一个祭司。他每一个祭司，你知道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成为大祭司，第二件事情他成不了大祭司，他怎么办？他就要抽签，他可以每年抽到一个祭司，代表全国在圣殿里面烧香祷告，向神祈求。所以那年撒加利亚正好就变成那个抽到签的，在圣殿里面祷告的这样一个祭司。他在圣殿里面祷告，我们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天使告诉他，对不对？你的祈祷已蒙应允了。然后第二句是什么？要赐给你一个儿子，对不对？所以他就不相信他会有儿子，所以他就不能讲话。所以很多人觉得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祷告是要祈求他有一个儿子，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子看见啊？他是祈求他有一个儿子吗？虽然那两句话在圣经里面是连在一起的，你的祈求蒙应允了，对吧？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你要有个儿子，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你连在一起。但是你觉得他在圣殿里面祷告是求他要一个儿子吗？他如果求一个儿子，天使告诉他你要有一个儿子的时候，他不会不相信的。我已经老迈了，我的太太已经老迈了，怎么可能有儿子？他要说主啊，你给我一个儿子，那感谢神，对不对？有一个儿子，神应允我的祷告。他祷告的内容绝对不是为了他有儿子，他祈祷的内容在跟神求的内容，尤其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次，百姓在殿外面，他在殿里面代表全犹太人全民百姓献上那个祷告，一定是关乎弥赛亚的祷告，一定是关乎弥赛亚要来的祷告。说主啊，求你按照你的应许，这是我自己猜测啊，求你按照你的应许，把这个婴孩，把这个弥赛亚赐给这个犹太这个民族，好让我们又能够复兴起来，对不对？不要再受到这个外敌的侵略。你知道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嘛？神选出来这样一个民族，所以天使在说怎么样？第一句话在说你的祷告蒙应允了，乃是指着他在里面祷告求弥赛亚要来这样一件事情。但我们没有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大概做这样的猜测啊。所以他祷告，神就应许他祷告，然后耶稣就借着童女怀孕生子，出生在伯利恒。这件事情很多人你要不信主的时候啊，你很难理解，怎么叫童女怀孕生子，对不对？玛利亚是一个还没有结婚呢，童女怀孕生子，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哎，很有意思，这件事情我要过来一点哈，这个不要说我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竟然世界上有那么多人相信，现在大概有10几亿的基督徒啊，包括孩子自己啊，我也相信童女怀孕生子这件事情。那你怎么觉得说童女怀孕生子？第一个，为什么要童女怀孕生子？你知道这个当然讲到远处要应验这个神的预言，对不对？在这个创世纪里面，你就说这个女人的后裔要踩踏这个蛇的头，那么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那么讲到女人的后裔，因为基督要从女人而出，那另外讲到说我们要有一个神要预备一个没有瑕疵的羔羊，对不对？因为他要担当我们这一切人类的罪。那如果是通过父母在一起生下来的孩子，那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是有罪的罪人的，他没有办法担当我们的罪。 所以神一定要预备一个从他那里出来没有瑕疵的。但是你怎么理解同女怀孕是可能吗？我有一次在我们团体讲这件事情，讲科学和信仰，讲同女怀孕的可能吗？当然可能了。你看现在有找这么多找代孕的，就找代孕的妈妈，就讲到说我们按照世界的这个我们现在的科技可以理解哈，你找代孕的妈妈，你把你的受精卵放在她的子宫里面，她都可以生出来，对不对？现在用人的科技都可以做这件事情，不要说神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有做代孕的，还有做克隆的，做什么的，人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做这件事情，神有什么没有办法？所以同女怀孕生子，就算从科学的角度上讲，也是完全完全完全是有可能实现的。出生在伯利恒，所以基督的一生，你要看耶稣的一生，他33年半的时间，他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对不对？第一个阶段他前30年，第二个阶段3年，最后一个阶段他的半年。前30年的时间，神把他隐藏起来，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对不对？我们知道的是以赛亚书53章说的，说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对不对？如根出于该地，如嫩芽生长如嫩芽，是基督在神的面前前30年，我们不晓得很少的事情。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这个很多的弟兄姊妹也不是，我也当时也问一个问题，就说你们觉得说基督这前30年过的是一个无罪的生活吗？我们怎么知道他过的是一个，因为基督是无罪的，他是唯一一个没有罪的人，为我们担上罪，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知道他前30年？因为我在想，很难想象啊，因为我像我们家两个小孩在那边一天到晚打打闹闹，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那基督小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跟着他的兄弟一起打，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那如果基督一说这是我的，怎么样？这就是他是一个有罪的人嘛。就凡是以自我中心的，就是有罪的嘛。你怎么知道基督在前30年过的是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你怎么看呢？第一个看人的见证，对不对？人有哪些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兄弟有写过见证呢？那雅各书，对不对？你像这个主耶稣基督自己的弟兄，然后写自己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些人写的见证，说那这第一那个第一这个雅各书就开始说，你们信奉耶稣基督荣耀的基督，对不对？那么你看到原文就说，你们信奉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个逗号荣耀，那么他在雅各的角度看就说是基督是荣耀的基督。那如果小的时候跟我一起抢东西，你觉得他们是一个荣耀的？你看我们家两个，一个朵朵，一个登登。那么朵朵不会说以后说登登是个荣耀的登登，对吧？不可能，因为小的时候天天打架，抢我东西，抢我东西，对不对？我们看到自己家里面人的见证，我们还看到了什么？我们还看到他30年结束的时候神的见证，对不对？神怎么给他见证的？他从水里出来，他受浸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这是前30年的时间。然后3年的时间，耶稣走遍以色列的这个村庄。他，你看，基督跟保罗传福音的方法很不一样。保罗走的都是城市，他走的大城市，都是大城市，以弗所、哥罗西，没有哥罗西啊，以弗所是哥林多，这些都是大城市，对吧？腓立比，这个耶稣走的都是以色列的那些穷乡僻壤，他像在这个穷乡僻壤里面传天国的福音。一直传到30年结束的时候，他带着门徒走到哪里去了呢？一直往北，对不对？走到变化山上去。那变化山是哪里？很多弟兄姊妹就觉得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那有人解释说变化山就是哪里呢？就是黑门山，因为很高。那有人是这么解释的。那第一个是很高，第二个就是说马太17章里面讲到他上了变化山，马太16章里面在讲什么？在讲基督带领门徒去了该撒利亚腓立比。你看，该撒利亚腓立比实际上就是黑门山下面的那样一个地方，那就很近嘛，所以大家都觉得他上的这个变化山实际上是黑门山。黑门山以后登山变相，然后跟摩西跟以利亚在一起，对不对？然后后来怎么样？天上又有声音说，这是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们要听他，对不对？这是天上又有声音说。所以天上的声音把基督一生33年化成了三块，前30年、中间的3年和最后的半年。他本来可以在变化山上就升天了，因为他是一个没有瑕疵的， 对吧？他没有犯罪，但是他从变化山上走下来，一路向南，走到了耶路撒冷，走到了哥哥他，走到了独楼地，为了让我们这些人，要为了我们这些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本来不需要钉死在十字架，他自己为了我们这些人走下了这条路，走上了十字架，然后被钉死，好让我们这一切人的罪归在他的身上，好让神跟我们这些人和好。这是基督在神里面的职分。他不光死了，他三日后复活，与门徒在一起40天，有多少人看到他？有500人，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有跟我们做见证，有500人看到他，还有很多的人，现在有些人已经睡了，但有大部分的弟兄到现在还活着，对不对？那个时候说还活着，是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是在主后大概52、53年的时候，跟这个加拉太跟这个罗马书一起写的，对不对？哥林多前后书，这是这个时候是52、53年的时候，基督已经升天快20年了。那个时候保罗跟大家做见证说，那有500个人看到他，并且大多数的人到现在还在，这是非常强有力的这样一个见证。他跟门徒在一起40天，后来最后在橄榄山升天，门徒看到他了。那升天之后有2个人向这个门徒做见证，大家记得吗？说你们为什么加利利人，你们为什么望天呢？就这样怎么样升上去的基督怎么样也照样要同样的要回来。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基督为我们升天，然后呢还要再回来，对不对？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就很不理解，你知道以色列人到现在也不理解，说这个人怎么可能是我们要等待的弥赛亚？怎么？因为他们等待这个弥赛亚本来是要来干什么呢？要来把以色列这个民族复兴，这个民族做他们世上的王的，对不对？带领这个民族能够变成世界里面的这个强国，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在中国那边说强国，以色列人也盼望这样一位弥赛亚来，能够带领他们变成一个强国，能够出去推翻罗马的政权，对不对？能够重新的在这个变成恢复所罗门时候的荣耀。你知道整个以色列民族在所罗门的时候这个荣耀到达高峰嘛？最高的时候就是所罗门的时候，南方的王北方的这些全都过来怎么样朝见所罗门，要听他的智慧话，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最高的高峰，所以以色列人非常想恢复当时的荣耀。但是好像这位降生的耶稣跟这个荣耀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出生在极其贫寒的家庭里面，他一生的事情有哪件事情能称为伟大呢？弟兄姊妹，我们按照世人的观点看哈，我们世上的观点看，哪件事情基督做的事情你们觉得可以称为伟大的？哪件事情基督做过的你们觉得他伟大的？他也没有钱呢，他没有开公司，他没有变成 Bill Gates， 对不对？他没有变成 Bill Gates， 对，他也没有当王，他也没有甚至都没有建一个慈善机构可以把很多的东西分给大家，没有建一个慈善机构，他哪件事情你们觉得他可以算伟大的？没有，对不对？他这个没有加薪美容，他长得也不好看，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这个很多时候你这个你要是没有什么本事的话，你长得好看也算了，对不对？他长得也不好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没有加薪美容，就是一个粗陋的这样一个以色列人的形状。现在你看到很多的照片呢都是美化了他，对不对？他的看上去很好看的这个一个白人的形象，实际上基督并不是白人的，他按照他的人的出身他不是白人的，他是以色列，他是中东人的，中东人是偏黑偏黄的，黄黑又很瘦，所以这个基督形象是一个又黄又黑然后又瘦的这样一个骨瘦如柴的形象，我觉得可能差不多才能符合这个当时圣经里面的描述，不是一个这个饱满的一个白人的这样一个形象，这就可能有点差出入了呢。他走过的地方都是穷乡僻壤，最多不超过200英里，200英里从 LA 到三藩都不止，对不对？从 LA 到三藩大概有300英里啊，300多。我们有还有一对朋友是从三藩下来的，对吧？300英里左右。那么实际上就说，这么小的一块区域，他走的都是穷乡僻壤，他哪里算成一个弥赛亚呢？然后收了一群市井小徒做门徒。那你看他的门徒做什么的？打鱼的，对不对？捕鱼的，然后税吏，这个都是瞧不起的，以色列人瞧不起的。 你要收门徒嘛，你至少收一些高官呢、啊，对不对？你至少收一些这个，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传道人，我觉得就是一讲这个一在台上讲，就说你看我昨天带了什么哪个哪个总统的哪个哪个儿子受洗了，我说啊，就是你难道是因着这个事情来荣耀你自己吗？还是对不对？基督当然也没有带这个哪一个哪一个总统的哪一个儿子受洗啊。基督当时在的时候就带了一瓶市井小民，仅此而已。就当然我们知道有这个在以色列的贵族，像尼哥底母这些人，有人信他，但是没有那么公开的，没有人敢公开的去信他，他只不过有一些市井小民做公开的他的公开的信徒。那么自称是神的儿子，怎么可能最后被挂在十字架上呢？你知道在生命记里面这个有一句话叫做挂在木头上，凡被挂在木头上的是什么？都是被咒诅的。所以你可以解释说，当时为什么保罗，使徒保罗那么极力的去逼迫基督徒啊？当时他光在向他照之前呢，这么，因为圣经里面说的嘛，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基督是挂在木头上的，他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知道是哪一天光，就是大马色路上光照他以后，他对旧约的解释怎么样？完全不一样，完全这个翻转了。他以前看到的是字面上的意思，在圣灵感动他的心，光一照以后看到什么？原来基督挂在十字架上担的咒诅啊，是咒诅我们的，是对我们这些人的咒诅。他把他担在那边，他把挂在十字架上，不是他这个人他自己应当被咒诅，乃是他把我们这一切的罪人包含在他自己里面，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乃是神的愤怒向他都倾倒了。所以凡信他的人就得了平安，对不对？就得了平安，得了和好。所以我们刚刚看过这个大概这个列表啊，耶稣诞生2000年，这一个人在世上没有做什么丰功伟绩，收了一群市井小民作为门徒，他讲的话有很多人把他称为疯子，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这些事情跟他所做的事情跟他的身份极为不符，对不对？所以呢，当时 C.S. 路易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听过这句话啊。C.S. 路易斯当时就给耶稣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定义，说你们千万不要把耶稣作为一个老师，千万不要把耶稣作为一个很高尚的老师，他怎么看他的生平都不像一个老师的样子。你要不就把他看成生命的主，你生命的主就像他所称的那样子，他自称的那样子，你敬拜他，你按照他所做的去做。你要不把他当作生命的主，要不怎么样，要不你就把他当作疯子，要不就把他当作疯子，他讲的话完全根本就不对。那么你可以把他当作疯子，你可以把他当作你生命的主，但你不要把他当作什么你人生的哲理的老师，因为他这个地位，他这样一个，他没有办法，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老师的地位。要不就是主，要不就是疯子啊！因为我们很多人想把基督作为一个老师，想把他什么跟孔子跟老子放在一起并列在一起，对不对？释迦牟尼这是中间的一个哲学的大师，是一个人类的 role model， 这个事情在他这个人身上根本你就看不出来，除非你就完全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或者你就相信他是一个疯子。所以那我们到底要相信哪一个？你相信他是你生命的主呢，还是相信他是一个疯子呢？你看他之后这2000年啊，真是世界被改变的，这是 upside down 了，整个是翻转，对不对？生命的价值提高了，奴隶瓦解了，妇女儿童权益建立起来，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些大部分近代的科学都源自科学家对上帝伟大创造的追求，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稍微讲几个哈，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想我们再一次去看这些事情，你就让我们看到说基督的伟大啊。第一个，妇女儿童的地位，以前儿童的生命是非常非常廉价的。这个在古代的时候，你知道在旧约里面也记载说，当时那个献儿女为祭，对不对？献给这个摩洛为祭，对不对？这是一个假神，献儿女为祭。那么是神是非常非常恼怒以色列人献儿女为祭的，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把你的儿女献为祭呢？但这件事情一直持续到后面的罗马和希腊。你知道希腊是多神的嘛，罗马也是多神的，这样一个，这个希腊的神住在哪里啊？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希腊神住在哪里啊？奥林匹亚山，对不对？那奥林匹克山在哪里啊？ 就在铁萨罗尼加的旁边，所以就在铁萨罗尼加旁边。所以在铁萨罗尼加这个，你看到前书里面，保罗对这些信徒们说：“你们离弃偶像，是吗？进入了要去转而拜那个又真又活的神，一个偶像又真又活的神，对不对？那个奥林匹斯山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铁萨罗尼加旁边。所以你拜这些偶像怎么样？你看到这个希腊的偶像啊，希腊这些神呢、啊，他的作为啊，他的这个道德啊，他比连人都不如。”对不对？这些人类发生的这个各种各样乱伦的事情啊，什么奸淫的事情啊，全发生在他们神的身上。你想为什么？他希腊有一个神叫做爱神维纳斯，对不对？他叫什么？你知道爱神是从哪里出来的？爱神，希腊人的想法是从这个海里面泡泡出来的。后来我在想，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可能是他们住在这个爱琴海那块地方啊。这个你知道，有人说去过爱琴海那块地方的人就不要再去别的海滩了。我去过哪里？我去过地中海的那块地方，我去这个我没有去过希腊，我去过这个叫什么叫反正中间的一个国家，然后确实是什么，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美。那个海滩，你什么太平洋的海滩、大西洋的海滩呢，这个没有办法比的，那个地方非常美。所以你在这么美的美景下面，希腊人就发挥他的想象力了，这个泡泡出来以后就变成了爱神维纳斯。那么他们还有别的神，都是从各种各样的地方出来的，对不对？他们之间神之间做的事情你连人都不吃，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从人出来的，从人造出来的，对不对？你知道我们的神乃是什么？乃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期待正在永在的，他是给我们 guidance， 给我们这个带领的，不是我们造他出来的。所以当时呢，你知道古代希腊和罗马有一半的孩子能够活下来，其杀儿女实际上是被看作一个美事，因为当时的儿女太多了。所以你看这个杀儿女是，尤其是当时有很多的奴隶，很多奴隶，这个你知道，这个如果你有女奴的话，你就对吧，你随便跟他这个过夜什么的，然后就这个奴隶主啊，这就生了孩子了，生了孩子很多的私生子出来了，这些私生子怎么样，都跟着他的母亲一起承受这个奴隶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奴隶的价值就等于零啊，就等于零啊，随意的买卖，随意的杀戮，所以很多孩子当时就被杀了。然后孩子生出来以后，任何时候父亲都可以放弃，因为我现在今天我放弃收养，我放弃领养，这个不能叫领养啊，放弃抚养一个孩子，在任何时候都是许可的，你就把他赶出去就好，对不对？然后呢，妇女也是这样子，妇女曾经是丈夫的这个财产，这个女婴，尤其是女婴，一直到18世纪、19世纪的中国，女婴的下场还是很悲惨。当时很多宣教士在中国写的那些传记，就是说每天的晚上，在这个不光是小村庄啊，大城市里面街道上面，每天晚上都有婴孩的哭啼声。你生了一个女婴，再生第二个女婴，在当时很多的家庭，中国的家庭，你再生第三个女婴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说这个女婴就扔掉了，没有人养，因为第一个女婴、第二个女婴再来一个女婴，那么，对吧？就把它扔掉了。所以是非常非常悲惨。那么你知道这个在当时是这个是罗马的这样一个规矩，就是说是这陪葬就等于好女人，你的丈夫死了你就应该去陪葬，你陪葬以后你就被认为是一个好女人。那么很多这个在印度里面很多庙妓，小的时候就有个叫做小寡妇的，你们听讲过哈，就她小的时候就实际上许配给一个男孩或者怎么样，结果那个男孩死了之后怎么样，很小的时候男孩死了之后这个就变成寡妇了。那寡妇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呢，就变成寡妇了，就把她放到庙里面，变成庙妓了，变成一个妓女，对不对？所以亚里士多德当时说，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哲学家，我们知道这个在整个西方的哲学这个历史上面三个最有名的之一啊。他说，女人的地位介于自由人跟奴隶之间，这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你觉得他思想是这么的超前，竟然也说女人的地位不过是奴隶跟自由人之间而已吧？对不对？所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女人跟孩子的地位提高，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大大的归功于教会。在圣经里面，这个基督耶稣他启示我们说，我们有一位天父，对不对？他以前的时候，犹太人不敢把神作为我们的天父，不敢称为父亲啊。在耶稣他启示我们说，这位神是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甚至为我们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对不对？他如此的爱他的儿女，所以父亲 跟儿女的关系不光是一个财产的问题，以前父亲跟儿女是个财产的问题，你是我的财产，我可以把你这样，可以把你那样，但这个爱的关系从哪里来呢？主耶稣基督自己也说，当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怎么样？因为小孩子是神眼里面看为宝贵的。所以当时在这个中世纪，比如说在二世纪的时候，这个不算中世纪，很早的时候，就有一封书信啊，叫做《致丢哥行妥书信》，就是两个不信主的人之间的通信。他说这些基督徒们啊，他们结婚生育子女，但是他们不会遗弃自己的孩子。这当时的这封很古老的书信里面已经讲到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所做的见证，他们有孩子，但是他们不会离弃自己的孩子。所以这个见证不断的变强变强，一直到483年的时候，这个扎士丁尼皇帝啊，他颁发了一个法典。这个法典这个最著名的是两条，最著名是两条。第一条，如果你遗弃儿童，或者任意指使他们，或者是堕胎，怎么样？这个罪名都是谋杀，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反过来，如果你看到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你愿意收养他，你愿意视他们为受过洗的孩子啊，并且用基督的爱心跟怜悯对他们，这样你可以合，这是被鼓励的，这是叫做合法的收养。一方面禁止这些人在做遗弃孩子的这样一件事情，另外一方面鼓励大家收养那些被遗弃的孩子。这是第一次，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一个法典的方法来提高孩子的地位啊。所以后来变成这个正常的弃婴这个行为变成一个陋习，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不耻的，对吧？以前是觉得这是 OK 的，现在变成不耻的行为。那么再讲到妇女哈，这个里面可能没有讲到哈。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当时在这个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布道家叫做斯布珍，大家都听讲过哈，英国的这样一个很，他这个在20000个人的聚会里面布道，叫做布道王子，非常有名的。当时的时候，一个印度的妇女就来问斯布珍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们听讲过这个事情。他说：“你们的圣经一定是女人写的，你们的圣经一定是女人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找不出任何的别的经典里面对女人这么好，对不对？你看基督跟什么人做朋友？基督的朋友里面有玛利亚，对不对？有这些被鬼附的，有这些麻大，这都是妇女啊。基督跟这些人做朋友，在他们当中。”基督最后在钉死在十字架前面的一个礼拜，他都住在哪里啊？他都住在伯大尼，对不对？住在耶路撒冷外面的伯大尼，他住在伯大尼，跟这些穷人，跟这些妇女一起住在一起。所以基督若是神的儿子，怎么可能跟女人住在一起？当时印度的这个印度人的想法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问司布真说：“你们的圣经若是这个是人写的话，一定是女人写的。”但我们知道圣经是乃是神的启示，对不对？乃是神的天父的爱，爱的书信，乃是天父的启示的。所以呢，讲到奴隶哈，我们再讲一个，讲到奴隶。那古罗马实际上是一半人都是奴隶，以前一半人都是奴隶，主人死了奴隶就去陪葬，这个没有话讲，对吧？主人一死，所有的奴隶都被陪葬。然后呢，你要利用某个人，那现在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时候就是请客吃饭，对不对？我要去找一个人帮忙请客吃饭，那个时候容易，不用请客吃饭，找一个女奴过来陪他一下就好，就是这样子啊，找一个女奴。那个，所以当时罗马的禁忌，你看到在这个一个皇帝叫做雅努大帝，4个月的禁忌，然后杀掉10000多个人，这10000多个人里面大部分都是奴隶，大部分都是奴隶，然后还有很多手无寸铁的这个基督徒在竞技场上被野兽吃掉。你现在到罗马去啊，看到罗马的竞技场啊，这个竞技场上面，你知道罗马的竞技场是怎么建造的？弟兄姊妹，谁来建造的啊？以前陈锡登弟兄，余弟兄知道啊？
奴隶。
罗马的竞技是奴隶，罗马的竞技场实际上是10万个从耶路撒冷掳过来的，就是主后的70年的时候，不是耶路撒冷灭城了吗？这个提多太子、提多将军去把耶路撒冷圣殿也烧掉了，掳了10万个这个犹太人过去，让这些犹太人建造这个罗马。这个，所以现在你看到罗马竞技场大部分都是那个时候那些犹太人造。那犹太人被掳过去就变成奴隶了，实际上就是奴隶造，对不对？然后奴隶造完之后，再把它放到这个竞技场上去，让这些野兽去追逐，让野兽去杀。嗯，这个是一个很陋习。当时这个罗马的皇帝是很高兴的，很喜欢看这样斗兽的表演。你知道我们看过这个一些电影啊，有个角斗士这个电影看过啊？当时最后的时候，一个奴隶把另外一个奴隶 快要致死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往台上去看，就一把剑放在这边，往台上看。那个台上那个皇帝或者是一个大一个很高的官坐在那边，怎么样？这个就表示活，这个叫表示死。你要他手这样一讲，怎么样？一剑就把他杀掉。那这样子呢，就把表示要可以放掉他。那所以完全的是一个这个生死的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释放奴隶。哦，你知道释放奴隶的当时最早的一个宣言，实际上很早的一个宣言呢，是在腓利门书里面，对不对？腓利门书是使徒保罗的监狱书信里面的一封很短的一封书信，当时他写给这个奴隶叫做安西姆，写给他的主人，对不对？腓利门说要他接待安西姆，不要再把他当成奴隶，而要把他当成亲爱的弟兄，因为安西姆服侍保罗，然后安西姆也是主内的弟兄，所以他写这封信。他很怕这个腓利门这个奴隶主啊来恶待他的奴隶，结果呢他就写这封信说你不要恶待他的奴这个阿尼西姆，你要把他当作亲爱的弟兄啊。所以那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说圣经里面为什么没有旗帜鲜明的说要推翻奴隶制度啊？有没有讲过，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或者有人想过知道很多人这个攻击基督教啊，攻击圣经，就说你们你看保罗革命只革了一半，对吧？不彻底。为什么不彻底呢？因为他没有说要彻底推翻奴隶制度。你们怎么讲这件事情啊？这是其实原因很简单，对不对？基督从来不要推翻社会制度，基督从来不是说你要去革命，革命是马克思的观点，对不对？暴力革命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对吧？基督从来不说我要暴力革命，基督都是什么呀？我要用基督的爱来改变人心，所以人的心若是改变了，这些旧的丑陋的制度怎么样，自然就瓦解。你若是不知道人是一个罪人，你要通过这个暴力革命的方法把人推翻，把这个，所以你看到这个马克思的革命啊，革命导致的结果就是奴隶把奴隶主推翻了，再养一批奴隶，对不对？那你把革对当时的奴隶主在啊，你把他推翻，推翻以后奴隶变成了奴隶主，然后奴隶怎么样就很高兴，但是奴隶也是罪人呢。那我现在怎么样？我们现在是时候该享福了。所以中国的一代一代的王朝，甚至到现在，也都是遵循这样一个：奴隶变成翻身，做成奴隶主，然后再养一群奴隶，然后怎么样？这些奴隶不可以反抗了。啊，我以前是我当奴隶的时候可以反抗，我现在当奴隶主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反抗。那一代一代人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不知道人心里有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呢。在罪人的前提下面，你没有办法指望罪人去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领袖啊。那么讲到近代的时候，19世纪英国的有一个克拉彭联盟，所以他议会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人叫做威伯福斯，这是一个信徒，是一个基督徒，很好的一位弟兄。他花了25年的时间呢，跟这个福音派的弟兄奔走，要释放奴隶，释放黑奴。然后直到1833年的时候，他快死了，在英国的议会。然后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说释放黑奴，不光释放黑奴，还拨付了2000万英镑的这样一个款，然后帮助黑奴，帮助这些奴隶去找到工作，或者补偿这些奴隶主。那美国是一样的，19世纪的美国，你看到这个当时有一个叫做地下铁道啊，我不知道你们要熟悉美国历史可能知道，所以地下铁道这件事情，地下铁道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说纵横这个当时还没有加州的啊，在这个美国中西部的这块地方建立了这样一个地下的这样一个藏奴隶的这样一个通道，就是奴隶跑掉了，对吧？从哪一个种植场种植园跑掉了，他们就会收养这些奴隶，把他们藏在他们地下的铁道里面，叫做地下铁道，够这个串通起来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地下铁道的节点呢，大概3/2的成员都是福音派的牧师，这些牧师不是三分之一啊，基本上所有的都是加尔文卫斯理公会和这个贵格会的信徒。那么这个当时有一个协会叫做废止奴隶制度协会，大概3/2成员都是福音派的牧师。所以信主的人有这样的见证，信主的人是社会的良心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支柱。那我们继续看政府啊，我本来想我要不要讲这个啊，然后呢我想我们有可能不少的是刚从中国来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还没有我们来过一段时间可能都知道啊，我们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你刚刚来，你不知道美国政府，觉得美国政府很好，美国的这样一个自由的这样一个国家，但它的根基是什么？可能大概不过分去说美国是 世界历史上这个整个政府里面，或者说这个架构里面最基于基督耶稣的福音的这样的政府，是一个彻头彻底的，从刚刚开始建造开始就是一个基于基督、为着基督这样一个政府啊。所以这个当时1954年的时候，有一个法，也知道当时加州州长，现在是不是后面有人做这个法国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啊，这个人叫做 Earl Warren， 他写了这样一段话，就说我认为一个人若不明白圣经和救主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守护者，我们就无法明白我们国家的历史。那你现在这句话已经没有人敢讲，就很可怜的事情，就是现在这句话没有人敢讲，对不对？那你相同的，你看到美国也开始堕落起来，对不对？当时人敢讲这句话的时候，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美国是一个兴盛的国家，是一个自由的灯塔。你在现在看看美国变成什么样一个？所以美国建国的思想来源是耶稣跟他的教训，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就是耶稣跟他的教训。所以我们知道有美国的很多的 founding fathers， 对不对？很多的建国者，你可以想到华盛顿，你可以想到这个 Jefferson， 想到这个 James Madison， 这些人。但是不少的人呢、啊，尤其是做这些学历史的人，把美国的这个真正的建国者归功给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个人，加尔文。加尔文呢是一个瑞士的一个弟兄，对不对？是一个非常在人类的这个历史近代历史上有非常大影响力的一个弟兄。你要说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弟兄，你还不如说他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他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把圣经解释的更加符合圣经的教导，对不对？他就是解释圣经的嘛。加尔文他这个基于，当然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已经改教了，他在基于马丁路德的这个定性称义的基础上面，又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这样一套体系的解释，把圣经、把基督耶稣的福音那么好的去教导出来，所以至于现在的教会的这个根基啊，我们很多福音派教会的根基都是在加尔文的这个根基上面。所以你知道说，当年的时候，在美国这群建立美国国家的这群人，这些清教徒啊，或者是很多的清教徒过来，什么叫清教徒啊？我们听过清教徒这个名字，什么叫清教徒啊？那清是从哪里来的？ Pilgrim， 对不对？他说 Pilgrim， 那为什么叫清教徒？他们为什么？他们在英国，他们实际上很多人从英国来，对不对？这些英国的这些人，他们的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信仰，他们的很多是长老会的，长老会的信徒啊，他们很大的一个信仰核心就要洁净英格兰的教会，对，就洁净嘛。就英格兰教会当时是圣公会啊，圣公会是从哪里建立的？你们知道吗？圣公会建立的开始是亨利八世这样一个王，这样王怎么样？他反对天主教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他天主教不允许他离婚，再娶另外一个他因为当时没有子嗣嘛，他想娶另外一个女生，这个不是女生了，那是一个这个当时天主教这个教皇就说你不可以离婚，那你怎么可以离婚？他就说好吧，那我就跟你一刀两断，那我就开始拥抱新教，他就成立了一个一半这个新教，一半这个很这个旧的，所以叫英国的圣公会。当时呢，这些这个加尔文的信徒啊，加尔文的这些这个 followers 就觉得说，尤其是这些长老会的这些平信徒，他觉得怎么可能有一个君王在上面作为教会的领袖？当时你说英格兰到现在也是，英格兰圣公会的领袖是谁啊？是英国的王啊，英国的皇帝，英国的女王啊，对吧？这些弟兄姊妹说，怎么可能还有一个王要来统治我们？怎么可能还有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是说，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什么？只有一个头，只有一个 king 是谁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除了主耶稣基督外，没有王，没有王。我们弟兄姐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这就是加尔文的当时的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贡献呢。所以当时这些人出来以后，你看当时美国革命的上校，除了一位之外，其他全都是长老会的长老，往这边站好，其他的全都是长老会的长老。所以当时美国独立宣言呢，写着一个书面的宣言，就是非常简单，没有王，只是耶稣是主，没有王。所以你看到美国的政府为什么建立，你想到现在我们所拥有的这些自由，这些自由从哪里来？这些自由很大的这样一个起点呢，就是这样一句宣言，没有王，只有耶稣是王，只有耶稣是王，每个人都服在耶稣的权柄下。那这圣经原则写在宪法之中啊，所以 你知道这个宪法是这样写，为什么这样写呢？是因为写宪法这些人，当时有一个就写宪法的这个人叫做 Madison， 大家如果你们要去做这个公民考试哈 ，Madison 这个名字一定要记住，对不对 ？James Madison 他写了这个，他是宪法的主要的这样一个起草者。他当时在这个联邦党章51条里面就是说，我们怎么才能够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呢？如果人是天使的话，就不要政府。为什么人是天使，我们为什么要政府呢？每个人都自发的去遵守神的话，遵守圣经的教导，我们不需要政府。若是天使来管理人，那也不需要去控制政府，因为什么呢？因为天使他知道怎么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管理人，管理这个政府，对不对？但是现在问题是难处在哪里呢？不是天使在政府里面，而是人在政府里面。所以政府是人管理人的地方，所以政府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效是什么？先要知道让这个政府控制管理者，再要强迫他控制他自己。所以你先政府先要怎么样？先要控制管理者，再控制他自己，这才是一个合法的或者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政府。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这个基础就是说，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不存在一个人在世上能够取代基督耶稣的位置，也不存在一个人是没有罪的，可以完全的知道说我该怎么做，我不该怎么做。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手段，需要一个办法去控制这个政府，去控制管理者。那最后啊，集中于中国，你知道，从1807年，我写错了，1807年到1953年，1807年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宣教士来中国的第一年，是马礼逊来中国，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马礼逊到了广州，他最北的地方，他来的就是广州，最后他死在澳门，他埋葬在澳门，这是标志着近代宣教士这个到中国来。然后到1953年的时候是最后一年，最后一批退出中国的宣教士是哪里呢？就是中国内地会，就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就是戴德生他们这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是最后一批退出中国的宣教士。然后他们大概有上万的人来过，然后有无数的人殉道在中国，为了中国死在中国。然后他们翻译圣经，反对裹足，反对鸦片，这个很有意思。你看鸦片好像是中国，你要看中国的历史书都说鸦片是从宣教士来的，对不对？鸦片从来都不是宣教士来的，鸦片是那些商人过来把它贩卖过来，对不对？当时反对鸦片这些宣教士在中国是反对鸦片的非常非常强的这样一群人呢。到他们这个，你知道1844年的时候，中国跟这些列强签了一个条约，叫做望厦条约。望厦条约当时的时候，在望厦条约里面，美国政府就完全的禁止美国商人向中国贩卖鸦片。在1844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就完全禁止美国商人向中国贩卖鸦片。后来当时在19世纪快末期的时候，1898几年的时候，中国成立了一个禁烟协会，中国禁烟会。中国禁烟会是宣教士成立，就是这些宣教士看到中国这些人抽了鸦片，简直不成样子，对不对？这个破坏性如此之大，然后成立了一个禁烟协会，然后写了这样一本奏章，送给光绪皇帝。所以后来光绪皇帝在大概19世纪末的时候也下令说禁止鸦片在中国，啊，所以创建学校、创建医院，我们知道很多大学。北京大学以前前身是燕京大学，对不对？是宣教士建的。就南京大学以前都是宣教士建的大学。然后呢，最后一个这个石门坎，我觉得很多人也都知道这个例子，对不对？你们有看过这个石门坎的故事吗？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故事啊。石门坎是在中国贵州西南地区一个苗族的这样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非常非常落后，也是只用苗文当时。所以在1903年还是0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英国圣公会的一个宣教士叫做伯格里，他来到石门坎，然后来到石门坎，帮助石门坎的这些当地的人呢，建立教会，帮助他们建立这些良好的卫生习惯。他们当时是这个苗族人，是一生大概只洗3次澡啊，出生洗一次，结婚洗一次，死的时候洗一次。然后当时这个伯格里来以后就没有水怎么办呢？你就挖了这个大坑，然后呢，后来就慢慢的集水蓄水，然后变成一个游泳池，啊，最后大家可以在里面游泳。然后伯格里建立足球队，让他们在那边去这个足球比赛，然后翻译圣经，然后用苗语教学，然后建立学校， 改变陋习。或者在1949年的时候啊，石门坎已经是西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最发达的地方。石门坎出了两个那个破地方啊，出了两个博士啊，一个是后来当了贵州大学的校长啊，出了两个博士。然后到1949年之后，这个地方怎么样？完全的就又把它打回去了。你看到现在又是一个很穷很穷的地方，然后又是一个很回到以前蛮荒的状态去了。就伯格里在那边，真是做了一个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而他最后死的时候，他得了这个传染病，是疟疾啊什么。当时他可以有药啊，他把药给了那些别的得传染病的当地的这些石门坎的当地的这些人。他宁肯把自己的生命献出来，献给主耶稣，然后让这个耶稣的爱能够激励当地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故事。你看到有信仰的地方，你再把这个基督把它拿走，你再看看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就是我每次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是求主能够继续的保守中国这块地方，让福音能够在这块地方继续的能够生根发芽，能够长起来，然后多人能够得救归向主。所以2000年之前犹太人不知道，我们回想2000年过去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发生了，但这些伟大的事情的根源都出自那个小小的婴孩出生在马槽里面。犹太人当年的时候不知道，说这怎么可能是人类的救主，怎么可能是犹太人的王，却不知道因着亚当犯的罪，我们的始祖犯的罪，罪就进到世界里面来。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罪，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有了，死是从罪来的，因为有罪所以就有了死。神的儿子亲自为我们挂在木头上，好让神的愤怒不倾倒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乃是倾倒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耶稣与神和好，不光与神和好，还要怎么样，以后能与神一同享受这个永远的生命。这是神所应许的一个永生的生命，这要跟他在一起的。我是非常非常相信我们以后要跟神在一起，有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个盼望是很大的，这个盼望可以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完全不一样。我不怕死，我也不怕这些受死牵制的这些事情，对不对？因为我们以后要跟神有这样一个永生的生命。犹太人也不知道他来是要做天国的王，要把他的子民从黑暗的权势下面赎回来，并且这个弥赛亚还要再来的时候，这世上国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下次再来的时候就不会那么隐藏了。主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隐藏着，是被杀的羔羊，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不是被杀的羔羊了，那是犹大的狮子，是来审判万国，用铁杖辖管万国。好，最后一点点啊，我觉得反对基督，我们有很多反对基督的，你看反对基督的思潮，我可以大概总结就是这三个主要的思潮。那么近代的很多的思潮是从尼采来的，当年的罗马皇帝是反对基督的，对不对？当时这个罗马皇帝尼禄，就是保罗的时候那个皇帝，大肆屠杀基督徒，屠杀基督徒以后把这个野兽的这个皮啊包在基督徒身上，或者是竞技场里面，或者是这个点这个油灯啊，他就很高兴看到基督徒在里面被烧，被点成这个油灯。结果呢，他们反对啊，可以反对，君王可以反对。结果没想到300多年之后，君士坦丁大帝颁发了米兰诏书，就宣布基督乃是罗马的国教。罗马虽然那么多的皇帝反对，但是看到基督征服了整个罗马，也看到犹太人也反对基督啊，他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们还并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是犹太人说的，对不对？结果你看到呢，耶路撒冷主后70年被烧，犹太人抛在列国里，犹太人这两千年的遭遇是非常非常的悲惨，非常非常的悲惨。然后最后就讲到这个尼采，跟这个希特勒啊，尼采实际上是近代的反基督的这个哲学家的这样一个祖先了。实际上，很多的思潮都是从尼采来的。尼采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有一个人打着灯笼到处去找，上帝在哪里？上帝在哪里？找不到上帝，上帝死了，对不对？就有他尼采一个很非常著名的这句话，就是上帝死了，对不对？然后呢，他把基督教比作麻痹世界的毒药。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呢？你看高贵统治之所以腐化，他觉得基督教腐化了他们的统治，为什么？因为女性被赞美了，然后平民被有这个平民的典范了，劣等民族通婚了。你想这个当时的很多的这个高贵的这个统治阶级啊，像 我以前讲过的一个例子，辛辛道夫啊，就德国的这样一位弟兄辛辛道夫，他是德国一个很高的一个伯爵，他明明是有自己那套别墅，一套不是别墅，一个城堡，结果他离弃他的城堡，他跑到一个守望村，他建立一个守望村，收容当时这些被迫害的弟兄姊妹在一起。所以当时那些贵族们，他们离弃了他们的豪华的生活，来到了跟平民在一起，然后跟列祖，他们觉得列的民族通婚，然后这个女性地位也提高了。当时尼采就觉得这样下去，我们这些高贵阶级的统治啊，就要被腐化了。这个也是 exactly 是什么？是希特勒的这个，你看希特勒《我的奋斗》那本书里面，基本上是同样的这样一个论调，说日耳曼民族为什么会腐化，就是因为他们跟这些基督徒学了。那么这些基督徒是怎么样？就是说，你看这个，你把女性的地位提高那么高，然后又跟外族通婚，对不对？然后他们觉得这个英雄就是应该掠夺的兽，征服和主宰的群类，这是尼采的思想，也后来被希特勒继承了。什么叫英雄？就是应该主宰，就是应该屠杀，就是应该征服。那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以你看到这个当时希特勒的这样一个做法，就是这样，对不对？就是这样。但是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尼采最后是怎么死的吗？也不是说怎么死，尼采大家都知道疯了，对不对？这个有名的这样一位哲学家疯了。他为什么疯了呢？他在都灵的街头看到一匹马被他的主人鞭打，他就非常的怜悯，就动了他的怜悯心，就去救那匹马，结果被马踢了一下，踢到头了。踢完以后，他是1889年的时候，踢完以后他就精神就失常了，就没治好，一直到1900年他就过世了。所以这样一位宣扬掠夺的兽、征服和主宰的这样一位哲学家，最后疯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怜悯，他从神那里来的。你知道这个，我们的每个人的良心都是从神那里来的，否则怎么会有良心呢？他确实，这是非常非常一件，这个非常怎么说可笑的一件事情，或者说这个讽刺的一件事情，对不对？然后呢，我想我们看到这些反对基督的，啊，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反对基督，但我们知道反对基督的都有他们自己的下场。所以最后，我想我们结束的时候，引用约翰福音1章19节里面说，基督自己说的。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他这里的父讲的是我们的神，对不对？当时他的门徒说，你把神显现给我们看。基督告诉他们说，你们跟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你们还不认识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所以犹太人说荣耀，你知道在旧约里面讲荣耀讲的最多的一本书是什么？以西结书，对不对？大先知书里面的一本以西结书，讲到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离开圣殿，又讲到最后的时候，在异象里面看到人神的荣耀要回来，对不对？当时这个犹太人都觉得说，荣耀到底是什么？荣耀到底是什么？直到基督来的时候，你看到了基督，看到那个没有加薪美容的这样一个身体，那个枯干的，那个疲倦的这样一个身体，他所行出来的爱，他所告诉人们的这些真理。你就看到了神的荣耀，原来就在于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是神的荣耀，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我们真的是知道，说你自己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你是神本体的真相。主，我们赞美你。主啊，你2000多年之前裂天而降。主啊，这世上的人不认识光，世上的人反对光，因为世上的人想走在黑暗里。但我们看到你是真光，你来了就让这些人从黑暗权势下面能够搬迁到你的爱子的国度里。主，我们赞美你啊。主啊，我们这些人是得了何等的恩典。主，我们的这个生命被你改变，我们得从黑暗权势下面搬出来，不再顾虑这些今生的事情，不再被这些今生的这些事情所牵扰、所期盼，啊，而搬到了神的爱子的国度里面。这一生要为了荣耀你而活。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我们在座还有很多的不认识你的朋友，还有不认识你的这些慕道的朋友。 主啊，求主你自己的光照在他们心里面，看到基督是何等的这样一位又真又活昔在今在永远都在荣耀的神。哦，主啊，照在他们心里面，让他们看见，让他们这个基督的福分也能够临到他们。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主你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好，今天信息就停在这里了。